第八届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昨天在北京落下帷幕，南中国海主权争端可说是贯穿了整场会议的主轴之一。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呼吁美中两国避免战略误判，增加互信，而美国国务卿克里则敦促中国持续亚太邻国，以外交途径解决争端。美中双方在南中国海问题的态度不同调，是否预言了和平解决南中国海主权纠纷遥遥无期？今天我们很高兴再次邀请到新美国安全研究中心的副研究员艾小磊 Alex Sullivan 为我们进行分析。小磊你好。
你好。
是的，美中两国近来在南中国海的议题讲话都非常的强硬。美国国务卿克里昨天在北京还表示，任何国家都不能在南中国海主权争端中做出单边的挑衅行为。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呢，也在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上呢，曾经说过，有些分歧可以通过努力解决，有些分歧可能一时解决不了，暗示了外交的这种解决的局限性。你怎么样看美中两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各说各话，而且态度都很强硬？
你说对了，在这一次战略与经济对话上，双方的高官就是重申自己的立场。美国的关键点是分歧要和平解决的，要按就是根据国际法解决。相反，中国呢，简直是说南海归属我们，中国必须得保护领土完整，不会接受国际法庭的司法权，怎么样？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没人想到这次对话会缓解这个问题，然而两国就是他们又，他们强调了双方关系里面的许多互相利益，比如说经济合作、气候变化、核不扩散等等，虽然这些领域也含一些不同意的地方，但是大半足以避免一个非常严重的冲突，但同时呢，在我看来，双方在南海的摩擦大半会高涨。双方就是两方三四年以前的辞令表示，在南海的主要问题、主要挑战，这是习近平刚提出的，是最大的挑战是互相误解，以交流可以解决紧张。那后来我个人认为发现的是，至于南海具体这个问题，双方的利益不同，甚至有矛盾，所以呢，可以说不得不高涨。我们现在要看到的是黄岩岛，如果中国试试夺取黄岩岛，或者是进行一些军事建设，会导致很大的不稳定。
是，您刚刚也提到了，在南中国海的摩擦在未来可能会进一步升高。那么我们知道，中国近年来在南海增建军用还有民用设施的动作相当频繁，也导致了其他周边国家开始拿出这种针锋相对的应对措施。那么有报道称，中国、越南还有印尼等南海周边的主要国家都有大幅增加军费的计划。您认为南中国海周边国家这种扩军的趋势，在经过这个会谈之后能得到缓解吗？还是会变相成为另一种军备竞赛？
那么一方面我们要想到，就是想起经常随着一个国家越来越有钱，不仅仅 仅仅是大国，它的军费也会相应的升级。假如没有一个南海争端的问题，区域国家由于自然的经济发展，就是都会增加军费。而且现在呢，多半的国家的军费对生产总值的比例不超过2%，这的确很低，但是所以有可能会缓解一下，但是另一方面，没有南海问题的话，军费的增速大半没现在这么快，那又怎么样？我个人认为目前的军事现代化现象不算一个军备竞赛，但是这不意味着南海没有危险。实际上中国在这几年的在南海的争取性行为，引起政治情况一系数惊，真的很容易想到一个意外的事件导致一个很大的危机。
是，另一方面呢，我们也知道海牙国际仲裁法庭的裁决马上就要出炉了。美中两国对于裁决结果的态度也非常的不同。中国已经表示不会接受菲律宾提起的有关南中国海主权争端的国际法庭的这个裁决。那么您认为这项裁决对南中国海领土争端能起到什么作用？能不能真的影响中国的行为？
那么国际海洋法法庭的仲裁判决是大家都期待的，这几年都期待的。我的猜测是中国已经看到了一个原稿，而且这个原稿会说九段线无效，他就是北京下一步动作会怎么样？美国的中国专家都认为北京迟早会宣布一个南海控防识别区，跟2003年的东海控防识别区一样，由于它的填海造岛工程与2003年以前相比，中国更有能力执行一个控防识别区，它可以骚扰周边国家，争取争议区域的管理控制。对北京来说，一个控防识别区的作用是会接替或者是补充九段线。那么美国、日本一些国家肯定不会承认，美国也会鼓励其他周边国家不承认一个控防识别区。越南、印度许多国家慢慢的汇合在支持现有的国际规则系统，就是反对中国的单边就是的一些行动。那么下个星期在新加坡的香格里拉对话上，中国中央军委参谋部的副部长，副参谋孙建国说，中国不能被孤立。实际上呢，中国以自己的行为正在孤立自己，拒绝国际法庭的裁决只是另外一个例子。
是。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新美国安全研究中心副研究员艾小磊接受美国之音 BOA 卫视新闻的连线访问，为我们就美中两国在南中国海的矛盾与地区情势进行分析。有关南中国海领土争端的最新消息，观众朋友们可以随时登入美国之音中文网查询相关的报道。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